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不断电。
程明兄好。哇，我们今天又要进入亲子沟通秘诀。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为什么每个孩子不一样呢？在这当中啊，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神创造他们完全不一样，可是他们出生以后啊，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们的出生顺序啊，他们的个性造成的跟家人之间的这些矛盾冲突啊，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所有的小孩子从出生以后到他们成人这十几年，长在各自不同的环境里面，形成了每一个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孩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作者的思路呢，是要我们去更清晰的知道为什么孩子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量着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因材施教。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的话题，来好好的了解了解这每个孩子他到底为什么不一样。
对，我们这一章呢，下边的这几章呢，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长子的话题，包括我们父母在家里边的排行的顺序不一样呢，我们的这个交流和这个品质是会受到这个影响的，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共同之处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了解一下长子，圣经里边所说的哈，头生的儿子，来聊一下我们如何和长子来相处呢？如何来跟他们来交流呢？
不过今天啊，听课之前，我先问程敏兄一个问题哈，你自己会觉得，因为我知道你是长子，我其实也是长女，咱俩恰恰就是第一个投生的孩子。我相信很多父母也在他们原生家庭里面就是第一个出生的那个孩子，你觉得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你会把自己惯有的这个属于第一个孩子的固定思维用在教育他们上面吗？就是你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会期待他跟你一模一样吗？
不会，因为我个人来说，我做长子受了很多的苦，原生家庭，所以呢，我当时生大儿子的时候呢，我也对圣经不了解，对这个神的旨意不是很了解，就是凭着自己想象。那我的想象当时就是说，我不能跟父母的那种方法一样来教了，什么都是说长子应该弟弟妹妹们都得要尊重哥哥，然后呢做事呢都要哥哥先做，然后呢一定要树立一个榜样，对你要求的比小的那些孩子的要求要特别的更加的严格，给弟弟妹妹树立一个榜样，所以对我的压力特别的大，然后呢特别的严苛，就没有那种就像我的小弟弟一样的那种有点爱有点接近溺爱的那种爱，都是好像就是公益大于这个爱。所以我当时就是我说我有孩子了，我要跟我父母的反着来，我其实就是刻意的把老大和老二两个当成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家我们的称呼没有要求他们叫哥哥弟弟，我也没有要求跟那哥哥说你大呀你得让弟弟，我不说这个话的，我就把他们两个是当作是同等的，不会经常说是你是哥哥耶，你应该做好榜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你不能让着点弟弟吗？没有刻意说围绕的他是长子， 来教育他，我没有。
那你作为家中头生的长子，在成长的经历里面，肯定承受了一些压力。我周边有很多做长子长女的，我其实发现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因为在家中作为第一个孩子，承受了挺多压力的，期望也多，所以他们这种对自己的这种压力和期望，很多人都是一直伴随着他们进入工作，进入他们自己的婚姻，又进入他们自己养育孩子的教育模式里面，很多这个长子长女养育孩子起来哈，都恨不得做虎爸虎妈的，这种普遍性还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随着课程来探究一二。那其实呢，我们先来听听课程怎样说，之后再来分享。因为教养孩子当中呢，父母首先应该先了解自己。所以这个课程呢很特别，虽然是让我们来听了以后去了解孩子的哈，但我觉得至少在准备这个音频书籍读书的时候，我自己是第一个受益的。所以特别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了解孩子个性的具体的原因的时候，期待着父母哈能够先受益，来了解了解，哎，原来我是怎样的人，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减轻教养孩子的压力的。
我们在听这个音频之前，我先插一句：很多年前，我们家两个男孩争吵、相处的不好的时候，我就很忧愁，就找到一本书，专门讲这个兄弟姊妹之间的增进争吵。觉得哎，这个好，我得看一下这个怎么解决这两个兄弟整天你打我，我打你，又吵架又告状的。我就想，哎，这本书应该是说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哈。原来这本书就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让这些父母有这样子的多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过来一起开会，他就是一个开会的记录，就记录这一帮子的家长，他们大概上了十几课吧，开始上课到最后他的这个过程，然后在里边做一些讨论，家长都是像我们一样来寻求说，哎，我们怎么解决这孩子他们之间不和，要打打闹闹的，然后呢，这个老师他就说，在解决我们的孩子之前。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在家里边到底是老大还是老二？有老大的给我举手，你们的一些兄弟姊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哇，一下子那个大家就开始讲起来，我是老大，我好受苦，受好多苦啊，那个什么父母怎么样啊？家里小的也在分享说，哦，老大是比较受苦一点，我是比较不受宠一点的啊，但是呢，也有各样的纠纷。他们就从这个切入点，然后他就说：“你们先了解了你们在你自己原生家庭，你的这个排行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了解你去怎么处理你孩子的排行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父母成人以后还是带着他们因着原生家庭的各种个性哈，出生顺序所带来的影响在，生活层面还是产生了他们非常独特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些影子哈。
这个在书的后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都学到了哦，我知道怎么跟我的几个孩子他们怎么样子交流相处了哈。最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他们自己知道了，因为他们自己从原生家里也带来的好多的伤害啊，好多的这个就是负担哈。完了之后他说哦，我现在知道成人了之后，我们还是要跟兄弟姐妹接触的呀。过年过节都得见面，现在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了。
是啊，是啊，希望我们这两三课听完以后，咱们也都能有长进，知道如何跟我们自己的家人相处，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更多。好，那今天就先来听一听老师讲的这个关于每个孩子出生顺序不同会带来的各样大体不同的特征是什么吧。与长子相处，为什么有些孩子能成为发号施令的领导者，而有些只会被动的跟随呢？为什么有些孩子习惯干净整洁，而有些喜欢邋遢呢？是什么造成了孩子与孩子之间存在的似乎无穷无尽的差异呢？简言之，是什么使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呢？众多的遗传和环境因素 成就了孩子的独特性。我们将讨论其中两个突出的因素，出生顺序和个性。你可能想知道，已经有那么多关于出生顺序和个性的好书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讨论这些问题呢？的确，有一些很好的资料能帮你理解出生顺序和个性特征。然而，我们的重点是帮助你制定交流方案，去适应你每一个孩子的独特出生顺序和个性特征，教你如何用语言和非语言方式应对每一个孩子。标签是给物品的，不是给人贴的。请你念念那个标签，要找个合适的标签。没有标明标签，你可能会拿到错误的产品。这些对话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标签的世界里。我们查看标签，确定食品成分。我们依靠标签保护我们的健康和投资。如果你想一分钟，在今天你穿过多少或用过多少是贴了标签的，会发现有很多。如果你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很多东西会因为它的标签而吸引你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具有统一性。你可以认为贴着相同标签的东西是相同的。虽然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除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喜欢使用标签，因为他们给我们一种舒适感。我常听到有父母说，我儿子是一个……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要给你提个醒。当谈论不同性格时，我们常常喜欢先给自己或别人贴标签。比如，我的很多顾客认为他们自己是属于某个个性类型，急躁、冷漠、忧郁或乐观，而另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的配偶是完美主义者，爱感情用事、主观、性格内向、外向，是家里的老二等等。他们认为给自己和给配偶贴上标签，能帮助我确切地了解他们是什么人。而父母也常爱这么做，觉得每个孩子找一个标签有助于给我们解释，并且有时是出于预测他们的行为。确定一个孩子的出生顺序和他基本的个性类型，的确对我们理解孩子有点帮助。然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贴了什么标签，每个孩子都有一副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当我们根据出生顺序或个性特征来给一个孩子贴标签时，我们往往过于概括了。我们只是通过具有过滤作用的标签来了解他，却忽视了上帝所赐的特性。而正是这些特性，把同为老大的人或同为性格内向的人相互区分开来。一旦你为孩子贴上了标签，当他的反应与标签相抵触时，你就会很吃惊。而且如果你的孩子听见你反复对别人描述他是一个外向的人，他可能会努力照你的标签去做，而不是发展上帝赋予他的某些文静的品质。这样一来，贴标签就变得有害无益了。我们用来描述出生顺序和个性特征的标签，仅仅是为了方便理解。当你读到这些特征时，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可能属于某些类型，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们用固定不变的标签归类。家长要习惯说，大体来讲，我的孩子是属于……像这种折中的回答，对孩子的独特性保留了余地。你可能会在以后的描述中更多地认识自己和你的孩子。了解你自己独特的个性组合很有好处，因为你的个性将会影响你对子女的期待。但是如果发现你与孩子的个性不同，你也不要惊讶。父母与子女交流中诸多的挫败感就是由此产生的。我们有时希望孩子的行为像我们自己一样，反应也像我们一样，从而不自觉地给他们贴上了我们自己的标签。可是别忘了，你的孩子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毫无特点的相互之间的复制品，或者是你的复制品。事实是，上帝创造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在家中的出生顺序 会终生影响他是谁和他会成为怎样的人。出生顺序与其他因素，诸如个性、脾气、父母关系等等相结合，对孩子进行塑造，并为他成年以后进行恰当的定位。出生顺序还会影响一个孩子的自我形象、对权威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环境的影响。给老大画像，老大相当容易辨认，他们在自己选定的领域里常常是佼佼者，往往比弟弟妹妹更加野心勃勃。由于老大常喜欢有组织有条理，他们更倾向于从事要求严格的职业。父母经常是以焦急兴奋的心情期待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他们通过在老大身上做实验来学会怎样为人父母。老大首当其冲地承载了父母的期望，并尝试了他们的教育方式。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急切地期望成为前所未有的好家长，却往往缺乏经验，期望过高，求胜心切，因此老大就成了这种做法的牺牲品。绝大多数父母不是让老大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而是努力地让他在更早的年龄学会坐着、站立、走路、讲话等等。研究表明，老大的确比他们的弟弟妹妹更早学会走路和说话。他们长大后做事往往抱着不成功则成人的态度，老大从父母、祖父母那里得到鼓舞、鞭策和教导，每个人对他都过于关照。与弟弟妹妹不同，老大的模仿对象只有父母，因此他更喜欢效仿成人的行为。老大往往感觉到周围成年人对他们有压力，因而成长很快。即使老大是女孩，他们也被迫担当重任，常常要负责看管弟弟妹妹。众所周知，母亲经常让长女很早就充当了弟弟妹妹的管家、小妈妈等等这样的称呼，并且帮忙家里做饭还有清洁。而当老大长大独立之后，他们从小所承受的这些重压会消失吗？并没有，他们经常会持续地为自己加压。大体上讲，老大分两种类型，固执的和顺从的。固执的会发展出某些个性特征，使他们具有很高的期望值，并希望出人头地，从而成为严厉的操纵者和成功人士。而顺从的老大竭尽全力取悦他人，通常会成为非常可靠的员工，他们喜欢听到别人的赞扬。老大往往小心谨慎，不容易亲近别人，他可能有一些朋友，但是与别人的关系通常仅停留在工作和社交上，而不能深入到亲密的感情层面。由于老大在成长中被催促实现目标，有所作为，因此他们担心自己不能够合乎标准，害怕失去父母和别人的称赞。所以如果你的第一个孩子在与别人接近时小心翼翼，逐步深入，你也不要奇怪。他们处理亲密关系时，先要探明状况，然后才能慢慢一点点深入。
你觉得他说的准吗？关于老大，
还是准的。他说的这些特征哈，不是具体到某一个性格，但是是对他们的生活确实是有影响，但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影响哈，可能是有些是好的影响。
在谈论这个之前，他有一大段是在讲关于标签是贴给物品的，所以呢，千万不能给人贴标签。我真的每次听到这个话题，我都深深的懊悔。就是在我回想我养育孩子过程中啊，还有我的婚姻关系里面呀，我最容易贴标签的还真就是我的配偶跟我的孩子。别人来问我，你有几个孩子啊，你跟你先生怎样啊，通常冲口而出的都是标签性的语言。跟别人描述你的孩子的时候，其实要用大体上来讲，不要用说非常具体的标签让别人以为他就是那样的人。大概因为我自己就是被贴标签长大的，意识深处里面 当我描绘自己和自己的最亲密的家人的时候，可能都带有这种非常标签性语言的描述。这个好像是一种描述习惯，应该改一改的。
说到标签儿，给孩子说，一般指的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说都是给贬义的标签儿。如果说是给鼓励的标签儿和赞扬的标签儿，其实没关系的。我们老大就是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就是是一个工程师，我们就说工程师过来帮个忙，这个东西只能交给你了。我觉得这他会挺开心的。我们指的标签就是给他有批评的标签，比如说你这个，哎，这马大哈。今天东西又掉了，丢三落四的马大哈，然后或者说孩子早上起不来啊，就叫你这个懒虫，懒虫又过来啦。小时候我爸也给我一个标签，整天就说我这个脑子转得不快啊，各种标签是对孩子很有伤害的。而且人从小到大都是会变化的，从小到大他的性格在不同的环境成长，特别是这些不好的这些性格。不好的这些行为的标签，你贴完了之后，说不定他就变成一辈子，要么就是他一辈子像我一样的，我一辈子去证明我要去掉这个标签，那累死了。要么有些孩子就说：“好，你说我是一个马大哈，那我这一辈子，父母都说了，我就是马大哈，我将来就丢三落四。”
对，确实，即使是哈，我们父母口中觉得那是一些好的标签啊，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当你给他贴一些个优秀的、善解人意、听话的、细心的，就这些好的描绘词作为标签的时候啊，万一那个孩子那一天他因为别的事情没有那么好心情，他的反应啊，跟你所贴的标签呐，有点抵触，相反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吃惊，然后你可能会因此来责怪那个孩子，可其实他只是那个当下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总而言之啊，我们尽量减少标签性的语言，而描述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呢，不会让我们跟孩子之间产生一些交流的张力。那我想每一个对孩子的描述和语言呢，都是要不断的学习啊。当然，我们父母会觉得好难啊，怎么才能够用一个最有智慧的语言来跟孩子交流呢？这也是我们一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嘛。
讲到标签哈，我最近看年轻人很流行的就一个问题，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指的就是一个性格的测试哈，测试出来你是 I 人呢，就是比较内向的，E 人呢就是外向的，然后一下就把你分到那里去了，你就觉得哎呀，我就在这个范围里边出不去啦，其实是不准确的。
对，我们要学会使用折中性的语言。就大体上来讲，我的孩子是一个内向的，或者是外向的。其实这些话尽量减少，即或是折中的语言，最好的方式还是尽量减少，宁愿描述一些客观的事实，他做过的事啊，或者说当别人问及是个怎样的孩子的时候呢，可以更合乎中道的，或者是温柔的、智慧的，躲开这种话题，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对方在问我们的时候，他也未必真的期待着一个怎样的标准答案。所以呢，我们可能在各种跟其他人描绘我们孩子的时候，还要多一些智慧。总而言之，其实这前面他讲了一大段关于不能贴标签给孩子呢，我相信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记住上帝所创造的孩子，因着他原本被创造的个性，再加上我们因为每个家庭的环境不同，孩子的出生顺序也不同，造成了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的画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在今天这堂课的最后啊，特别提了老大的画像。我相信，其实大家听了也都能够明白，确实长子和长女很容易辨识。你看他的言语行为，大体你就能知道，哇，你是不是做哥哥的？你是不是做姐姐的？挺容易辨识的，操心的命。
对，确实是很多说得很准的。我们家老大跟这个是非常的像的。他说了一点非常好，就是说他的榜样就是父母，就是成人，所以他做的都是照着成人来。所以我们老大是非常的有条理的，对自己的做事啊都非常严谨，比较严肃一点，要求对自己是比较高的。 但是老二相反，就相反，老二就是，哎，看到有个哥哥在前边呢，他不需要挑大梁的，什么最重要的事他不需要，也不需要那么严肃啊，什么事情呢，他就可以这个耍一下滑头啊，或者是偷一下懒呐、啊，他觉得没事儿，我是小的呗，经常都知道，我不需要最厉害，我喜欢的就好。但是老大就不行，老大在家里觉得我是最强的孩子，一定要超过他们，是有这个压力的。
确实，确实，而且他说哈、啊，大抵呢，长子或长女啊，这第一个孩子呢，有两种很突出的个性，一种是固执的，一种是顺服的。我看到很多第一个孩子，他们其实都是蛮固执己见的，很倔强啊。我其实就属于这种，非常倔强啊，自己有主意就很难转弯。我想这确实也跟出生顺序有一些关系哈。那有一些小孩子呢，他们是非常顺服的，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其实蛮让我惊讶的。他们也是家中的第一个，后来我想，可能很多家中第一个孩子，他们后面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啊，可能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某种程度会被忽略吧，他们就只能选择顺服，才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好。爸爸妈妈没有时间教他们，可是他们又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回应。所以很多孩子他们变成了非常顺服的，而且还有一段描述说，老大呀往往会很小心谨慎，不太容易亲近别人，也不是很希望跟别人非常快的进入一个亲密关系。那关于老大呢，我们今天其实是听了他所描述的一部分，接下来他其实有告诉我们。因着出生顺序产生了一些个性的话，那么该怎么样跟长子或长女沟通呢？也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因为长子和长女很容易辨识出来嘛，他们的言语行为可能也容易推论，所以呢会有一些相应的沟通方式。不过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没有听到，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因为今天的课程已经内容很丰富了。
这个话题有很多可以说啊，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留到下次我们再继续聊。
好，我们下次再继续喽，
好，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